欢迎来到这个系列的新约圣经课程。在接下来的42节课中，我们会根据四福音书所呈现的内容来教导主耶稣的生平。我们首先会考察基督在伯利恒卑微降生之前的时代背景，接下来将了解基督蒙福的侍奉，以及他的受苦、死亡和复活。他在地上卑微的一生以升天结束，之后是圣灵有福的浇灌。最后我们会教导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布道者使徒保罗的呼召和侍奉。这部分的内容来自使徒行传，并涵盖保罗多次的宣教旅行。请务必使用和讲座同步的课程指南，其中有问答题和知识点的练习。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够成为对你的祝福，谢谢。围绕耶稣的生平和事工的圣经学习，今天进入到36课。在这一课，我们会聚焦于在希律王逼迫下的基督教会。我们会分两部分来叙述。首先，安提阿教会的复兴，记载于《使徒行传》11章19到30节。其次，彼得从监狱中被解救，记载于《使徒行传》12章。首先，安提阿教会的复兴，记载于《使徒行传》11章19到30节。在之前的几次课中，我们看到基督教会被分散到整个罗马帝国和犹太地区。在这一课里，经文告诉我们，这些流散各地的信徒当中，有一群人来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在当地建立了一间教会。起初，那些从耶路撒冷流亡到帝国四境的信徒指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我们注意到这些来到安提阿的信徒却开始把福音的信息传给了希腊人，或者说外邦人。他们的传道工作被主大大赐福，很多人信了主，带来教会的迅速成长。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风闻安提阿教会发生了复兴，就打发了巴拿巴这位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的门徒去往安提阿教会，带领和教导当地的信徒。因为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初信者，对福音真道了解甚少，所以他们急需教导和指引。当巴拿巴到了安提阿，亲眼目睹每天都有初信的人不断地被加给教会，就很欢喜，又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行在主的道中，专心侍奉他。然而当教会的人数不断增长，巴拿巴意识到有太多的事工需要去做，但他一个人无法独自承担。怎么办呢？他想到了扫罗，于是他到大树去请扫罗来助自己一臂之力。巴拿巴将扫罗带回安提阿，二人一起同工，传讲真理，教训众人，引导安提阿的基督教会。请留意，我们之前多次使用基督教会这样的说法，但我们在使徒行传11章26节才读到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所以我们用基督徒一词来称呼跟随基督的人。但实际上，当时许多人用这个词来称呼基督的跟随者，是表达蔑视的贬义用法。然而对信徒来说，这反而成为一个荣誉的名号。这对你我而言可能同样真实。我们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跟随者。我们也从安提阿教会的见证中看到，基督徒的生命中必然会结出果子。 当时有一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向当地的信徒预言说，天下将有大饥荒，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们会有很大的缺乏。于是安提阿的信徒将个人所捐献的款项收集起来，并委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往耶路撒冷。因此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履行了基督徒的本分，就是分担彼此的重担，并向我们的邻舍表达关爱。巴拿巴和扫罗在耶路撒冷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安提阿。我们现在进入本课的第二部分，彼得从监狱中被解救，记载于《使徒行传》12章。在扫罗带头发起的那一轮逼迫过去之后，教会享受了一段时间的短暂安息。基督教会很少能过上安稳日子，因为撒旦一直定义要毁灭教会。撒旦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和手段来骚扰教会，试图摧毁教会。历世历代以来，他一直想把耶稣的名从世上彻底消灭。此刻，撒旦潜入了希律王的心，希律开始逼迫基督教会。希律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取悦犹太人，给他们帮忙，以便博取他们的好评。希律首先抓了使徒雅各，并用刀杀了他。雅各是约翰的兄弟，他们二人都是西比泰的儿子。我们看到雅各是因着主耶稣的名，也是为了主耶稣的名殉道的第一位使徒。希律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就变本加厉，行恶更甚。他又抓了彼得，因为这一周是逾越节，犹太人要守为圣日，所以希律将彼得收在监里，等逾越节过后再办他。彼得在监狱里被严加看管，希律指派了四个班次的兵丁，每个班次四个人来轮流看管彼得。每隔6个小时，一个新的班次就会来换班值守。与此同时，当耶路撒冷的基督教会看到雅各被杀害，彼得又坐监，不禁陷入悲痛之中。他们深感形势危急，并且意识到只有一位能够帮助和拯救他们。于是他们聚集到一起，迫切不停地祷告上帝。经上说，切切不住的祷告，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一个人祷告，另一个人又接着祷告，他们会持续不断地向上帝祷告，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够在这样的困境中帮助他们。我们要明白，上帝赐下祷告，他也回应祷告。然而，如果上帝回应了祷告，这并非归功于我们的祷告本身有何价值，而仅仅在于他乐意回应。因此，我们受到鼓励，应当带着我们所有的需要来到主面前，向他祷告，正如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所做的那样。让我们看看，彼得要被希律王提审的前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彼得躺在牢房里面，被2条铁链锁着，睡在2个兵丁当中。忽然有一位天使进来，拍醒了彼得，要他跟着自己出去。锁链从彼得的手上立刻脱落，然而却没有惊醒旁边看管他的士兵。天使就领着彼得出了监狱。当他们经过几道监门时，守卫毫无察觉，浑然不知。最外面的铁门自己打开了，彼得和天使就走出了监狱。当他们来到街上，天使便消失了，留下彼得一人站在那里。他醒悟过来，这不是一个梦，也不是一个异象，而是真切的现实。上帝差派他的使者将彼得从监狱里解救出来。但彼得接下来要去哪里藏身呢？ 他想到了基督徒平时聚会的地方，特别是想到了约翰·马可的母亲玛利亚。他知道有许多基督徒定期在他的家中聚会，于是彼得决定去他家里。当他到了玛利亚的房子外面，就敲门。有一个叫罗大的使女来到门口问道，是谁在外面？当彼得回答说，是我，使女就认出了他的声音。他惊喜地顾不上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众人第一反应是，你疯了吧，这是不可能的。但他继续肯定地说，真的是彼得。他们说，必定是他的天使。彼得仍然不住地敲门。当他们最终打开了门，看到彼得站在那里，众人大感惊奇。他们祷告，祈求上帝施行拯救。现在上帝确实救出了彼得，他们却感到难以置信。彼得摆手示意他们不要作声，就告诉他们上帝如何打发天使带他出了监狱，他又是如何来到了这里。过了那晚，彼得离开了耶路撒冷，他知道继续待在城里不安全，于是就往别处去了。你可以想象第二天早上，当那些士兵醒来的时候，会有多么吃惊。他们的手上仍然拴着锁链，但彼得却不见了。他们完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无奈之下，只能去如实向希律王禀告说，彼得失踪了。希律王派人到处搜查，抓捕彼得，可是却无功而返。于是他就把那些看守的士兵抓起来杀了。罗马的法律和惯例规定，如果看守或士兵让在押的囚犯逃跑了，那么他就要用自己的性命代替囚犯的性命。然而上帝并不是一位无动于衷的旁观者，上帝是圣洁和公义的，他要按着希律王的恶行来刑罚和审判希律。因为若有人触碰了上帝眼中的同人，也就是上帝的子民，这人就是在冒犯上帝自己，而上帝是不能被藐视的。希律王的下场就是一个明证。希律在锁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着台下的一大群百姓发表演讲。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主的使者立刻击打希律，因为希律不归荣耀给上帝，因此上帝审判他，让他知道到底谁是上帝。从那时起，希律就被虫子咬死了。你能想象那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死法吗？然而对希律来说，更糟糕的还在后面，他要被永远丢入那无尽黑暗的无底坑中，那里的火是永远不灭的。在这一刻里，有两个重点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第一，逼迫可以被上帝用来建造他的教会。尽管撒旦妄图用逼迫来毁灭教会，但是当人们看到受逼迫的基督徒所表现出来的信心，听到他们的见证，就会有更多的人成为新的皈依者，因为他们羡慕这些基督徒所拥有的美好信心。他们从所见所闻中知道，这些基督徒的生命中有某种东西是他们自己没有的。因此，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历世历代以来，这句话被证明是真实的。上帝也使用逼迫来坚固他百姓的信心，因为只有在危机关头，在真正有需要的时候，基督徒才会转向上帝，否则他们就会凭自己的力量行事为人。正是在这段大逼迫的时期，上帝按着他们的需要赐给他们信心。我们想到耶稣对他的门徒所发出的应许， 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基督与他的教会同在。第二，我们也看到祷告的作用，祷告的能力。我们需要明白，祷告是上帝赐给基督徒的一件武器。祷告是基督徒每天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切需求中必须使用的武器。因为上帝说，他垂听那些穷乏之人的呼求。上帝喜悦垂听这样的呼求。这是今天的基督徒生活中常常缺失的部分。那种真实的祷告太少见了。那种向主叹息哀求的祷告太少见了。我们生活在太平盛世，富足安逸，拥有今生所需用的一切东西，因此不再有对上帝的需要了。然而，上帝会将那个真实的祷告栽植在你我的心里，因为有一件事情是你我绝对需要的，那就是我们必须重生。愿这样的渴望成为我们的需要，愿这样的渴望成为我们的祷告。愿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呼嚎和叹息，祈求他的怜悯临到我们。谢谢。